这一位是 John Yao 弟兄。这个时间线，关于主再来的时间线。你不要以为你看了这个时间线，就是这一个日子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时间线是要让你知道，在圣经里，主确实有让我们知道，他有给我们很多的明示暗示，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时候，不是说主要隐瞒不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线是要让你看见，主来的日子很近了，很快了，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领悟，神要我们知道。当然，主说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父如果启示给你，你就会知道。我很高兴，John 他要与我们分享，因为在他的心里有这个时间线写在他的心里，连他做梦都梦到这件事。所以，好，我们请 John 弟兄来与我们分享，赞美主。我们交通到这个时间线，一直从在韩国的特会到如今，甚至到昨天晚上10:45，还有人来敲我的门，来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甚至昨晚都还有和圣徒一起交通。是的，这应该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活在非常特别的日子。对我来说，在我眼前看见这么多的预兆，被应验了，我实在是觉得很迫在眉睫，要告诉，尽量告诉所有人，因为这个时间主来的日子已经是非常的近了，比我们想象的近得多。可能你们有看到这个福音单张，可能也有人拿了。我们把它印为福音单张，就是末后的7年，我们用很简短的方式来成名。这个单张的标题是我们是否活在末后的7年？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甚至在4年前，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交通到。我们就做了一些假设，如果是主快来的那个时间线会是怎样？其实4年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时间线画出来了。那么4年来，世界的局势很多新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要更新一下这个时间线，而且我希望能让你们有这个印象，我们。真的很可能已经是活在这末后的7年中了，所以我会用这个荧幕呢，来让大家看一下一些的资料，一些的，对，就是用屏幕上这些文字图画来分享。这个科技，希望它能够 照常运作。时间上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它应该会操作一样。好，对，这个标题是我们是否活在幕后的7年？这个是一个简短的一个呈现给大家。首先是但以理书9章27节说到的70个7。他这个好像跟他原本他想要呈现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Okay, 我希望够大，让你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尽量把它放大，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应该很多人都记得，在但以理书9章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的70个7，我们今天要专注的是最后一个七，就是末后的7年。在这末后的7年结束的时候，基督就会来，然后带进千年国度的时代。在主来之前，有两个非常独特的预兆，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末后的7年里。第一个就是在但以理书9章27节。Benson 弟兄，我们请你来宣读《但以理书》9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无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节告诉我们，会有两个事件发生，来确定，来显明，我们很有可能已经住在末后的7年了，活在末后的7年。很遗憾，英文的新钦定本，它的翻译不是很精准，在我们的单章里，我们有更精准的翻译，应该是这么翻译的。一期之后，他要用势力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我的祭祀会被终止。所以他是说一期之后，也就是说最后的7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活在7年的开始呢？因为这里说他要用势力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如果4年前你有在这里的话，就是2019年的10月份，那时我们非常专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约。当时2020年之初。我们其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约本来是很接近要签了，但是后来他们拒绝。这是神赐给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的智慧，所以他们就拟定了这个亚伯拉罕合约。这个合约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有趣，有意思。 因为其实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都要和平，他们真的要和平。我们怎么能够让少过2%的阿拉伯人否定这个和平约呢？所以他们有很新颖的想法，很特别的名称，因为亚伯拉罕他的长子其实是以实玛利。穆斯林回教徒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是以撒。从以撒这一条线呢，就是有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国。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合约是非常特别的名称，因为他把这三个宗教都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和平约叫做亚伯拉罕合约，和平约。所以在2020年9月15日，第一次这个和平约就和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和第一个签署。这里说是以许多人坚定盟约，许多人，所以不单只是以巴勒斯坦人，所以那一天9月15日，就有阿拉伯联合国，还有巴林，还有美国，他们就签了这个和平约。后来也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包括摩洛哥等等。这一切，这些国家在不同的方面和范围，他们就要与以色列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多数的阿拉伯国家还没有与以色列签这个和平约。他们，沙地阿拉伯他们与以色列签署这个正常的关系的条约的时候，他们让以色列的飞机可以飞过他们的领空，所以你看，已经有这么多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了，在去年有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的会议有很多国家，他们来在一起，要继续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的工作。最近呢，在联合国那里开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的会议的时候，其实他们本来很接近要签这个约了。我们要让你知道，这个与多人签订的盟约，其实在2020年的秋天已经开始了，这是最初的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呢，就是红母牛。你可能会问，红母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回到预言，在一期之半，我的祭司会被除掉，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就会把神献祭给神的事情废掉。兽来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全世界的人都拜他，所有的宗教他都会终止他们，包括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敬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里的预言，就是他会终止这个祭祀，所以7年的一半就是3年半，所以兽会这么做。那现在你要问，敌基督怎么能够终止献祭给神的事？因为以色列都还没有开始献祭，怎么终止？ 今天以色列还不能献祭，因为他们没有红母牛的灰，在民数记19章记载，要在这个地建立祭坛的根基，首先必须洁净这个地，要洁净它就需要红母牛的灰，所以红母牛是什么？它是一只小母牛。它身上的毛都必须是红色的。他们那里网络不稳定。OK，已经好，可以了。所以这个红母牛，你想象一只小母牛，它身上的每一根毛都必须是红色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在过去的2000年，都没有一只纯红的母牛，直到2020年9月15日那一天，5只红母牛被暗暗的送到以色列去。他在以色列的机场时，他们就把这5只红母牛运到以色列。其实这5只红母牛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一个农夫，这是他养的，因为他和其他的那些农夫，他们知道以色列需要这个红母牛，所以他们就注意要养。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个红母牛必须是2岁大，6周前。就是2023年9月15号，这些红母牛2岁了，现在有2只红母牛出局了，不合用，因为它们有超过2根不是红色的毛，还有3只还是合格的，能够被焚烧，然后它的灰可以用来做除净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的2000年没有红母牛。如果现在有了红母牛的灰，就代表以色列终于，犹太人终于有这个必须有的这个灰来洁净圣地，然后建这个祭坛，然后开始献祭。那敌基督才可以终止献祭的事。这里的预言并没有说献祭必须是在7年开始的时候就被恢复了，要有3年半的献祭。不，这里没有这么说，这里乃是说敌基督会终止献祭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犹太人恢复献祭的事，也很有可能说他们以色列开始献祭了不久，突然间敌基督就终止，不让他们继续献祭了，所以不一定是要献祭，献了3年半之后。所以献祭的事并不一定是在7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恢复了，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在3年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就开始献祭，然后在末后的3年半的时候，敌基督就终止献祭的事。那我们现在呢，把现在的年份放进去。如果 你算从2020年开始算7年的话，那很有可能基督来的时候呢，再来的时候就是2027年的秋天，也就是说，3年半呢，就是明年2024年的春天，就是3年半了，中间点了，敌基督要出现了。那我们现在距离2024年有多远啊？还有6个月就是2024年的春天了，6个月。所以这是有可能的最早的1期之半的时间点。通常，当我在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2024年的春天，当时的感觉并不是很深，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算一下，只剩下6个月，这就让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了，时候真的是缩短了。我们每一次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很精准的，是最终的版本不，我们有一些的假设，我们只能说这个是最早的可能性呢，是明年的春天。我们不是断定，而是推定，就是说有可能。这是我们最近凡到所处的地，到我们所去的地方。我们都与圣徒们分享，希望大家能有一点印象。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背提，初熟果背提又是几时呢？初熟果几时背提？所以我要把另一个文档开起来。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我们回到时间线，这个与多人的盟约，签了约之后3年半之后，兽就会出现，然后就有神震怒的大日，之后有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对于今天活着的基督徒，我们有可能已经活在首3年半了。我们已经很接近这个1期之半了，所以兽再来出现，在兽出现之前，如果你看启示录。首先呢，是第六印被揭开，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到有大地震，会，这个地震会影响全地，然后山也会崩溃崩呃倒，就是山也会倒而且有星从天上坠落。在启示录第七章，你看到有一群人，一大群人站在神的宝座前，这个就是男孩子。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就会开启第七个印，所以初熟果的背提应该是在第六印被揭开之后，初熟果就被会接上去，所以肯定是在神震怒的大日来到之前，初熟果不必经历神在这个地上的震怒，还有兽的逼迫，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成全的，不忠心的，他们肯定会被留下来。就像我们昨晚在启示录13章 七节所读到的，兽会与圣徒征战，而且胜过他们，所以肯定会有基督徒被留在地上，要面对这个兽。所以初熟果的背提，肯定在神震怒的大日来到之前。当然，被留下来的基督徒，他们与兽征战。如果他们刚强站住，那他们就会为主被杀或者殉道，然后就会被提到玻璃海上面，也就是之后第7号吹响的时候，在地上大多数的基督徒就会被提到空中或者云中，然后那些中心的就是男孩子，还有初熟果，他们就会下来，来到空中、云中，然后这里就有基督的审判台。那主审判个人的时候，就是会给你他的审判，是又忠又信的、又忠心的仆人，好仆人，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然后忠心的就会得奖赏，不忠心的就会受惩罚，要咬牙切齿。所以你们要在哪一条路上呢？要做初熟果。好像很小声，我再来问一下，你们要走在哪一条路上？要做初熟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醒过来了，我们要在这一条路上要做初熟果。我希望你有一个概念，一个印象。这末后的7年，很有可能我们已经是活在这末后的7年中了。兽的到来，有可能6个月后就会发生了。我们的目标，如果是要做初熟果，那我们剩下的预备的时间不多了。愿主唤醒我们，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特会里都受激励，继续的奔跑向前。要认识这一位生命的道，这一位奇妙美妙生命的道，让它变化我们，成全我们，使我们配受资格，有合格呀，有资格成为初熟果被提。如果还有什么方面你认为我应该要交通的请让我知道。或者是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都很清楚吗？你们都很清楚了，对吗？我们看现在以色列所面对的战争，根本就不像有和平呢。当然，现在所发生的仍然是在神的旨意中。可是，这个战争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障碍，一个阻碍。当然，它是在神手中，就是现在目前的战争战事。好，我可以交通一点点。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盟约是与许多人签订的。这个盟约是一个双方都要同意的。当然，和平约，但并不代表说 是一个全面的和平。所以，这些与许多人坚定的盟约，就是说，即使与一方有战争，但是还是以色列还是可以有许多其他的与多方有某些程度的和平关系化的正关系的正常化。如果撒旦知道他现在只剩7年，如果撒旦知道，他会怎么做呢？他当然要使这个过程受到拦阻，所以撒旦当然会要这么做。所以这个应该是鼓励我们，向我们证明亚伯拉罕合约肯定是出于神的，而且神所开始的，他必定成就，不管撒旦怎么做。而且这个也会迫使其他阿拉伯国家要签署亚伯拉罕和平约，因为这现在这些战争其实都是伊朗在后面搞的，就是他借着其他的组织来与以色列作战。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目前以色列在打的这场仗，其实是一个印证亚伯拉罕和平约会继续的与更多的国家签署，它并不是一个拦阻。但是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世界第三次大战，那个要等到哈米吉多顿的时候，才会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尤娜，还有另一个问题，你提到哈米吉多顿，所有国家的军队都会聚集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包括美国。那目前的局势是为哈米吉多顿做准备吗？其实，在中东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肯定都是为幕后的那个大战做准备。John Shaw，他待会可能会提到以西结书幕后那里，就是所有的军队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那里。哈米吉多顿，就是说，所有的军事配备都要预备好，要在中东，在以色列那里聚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开始了，还有别的问题吗？都清楚吗？赞美主。好，谢谢。当然，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所看见在发生的事情，还有亚伯拉罕和平约，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末时到了。我不能想象还有其他任何的和平约，在中东的和平约，会比2020年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更重要，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们从来没有人这么的接近，就是能够在中东，成就这个和平约。以前有人试过要与哈马斯有和平，但是不成功。哦，在特朗普的政府的特朗普政权的时候，他的女婿 Kushner 他们开始的和平约，起初的时候根本就不包括巴勒斯坦人，他们主要是要把昌盛繁荣带给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们贫穷，所以当时的目标是帮助在经济上帮助这些阿拉伯国家，使他们繁荣起来。他们如果富有了，他们就不会要打仗，没有人要打仗，因为这个会毁掉他们的经济。所以在那个计划里，真的是奏效了，有用。所以在2020年，亚伯拉罕和平约就开始了。当时，以色列，尤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学院，他们铸了一枚非常特别的硬币，John。你有没有这个硬币？他要把这个硬币的图像放上来给我们看。这个硬币非常有意义，它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不是与巴勒斯坦人，我们也可以说是与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事情。从1948年，哈马斯是永远都不会停止战斗的。哈马斯的目标就是毁灭以色列，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跟以色列有和平约呢？不可能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以色列从世界的地图上除掉，所以不可能会与哈马斯有和平，因为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的，不可能，因为他们要毁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不会与他有和平的。哈马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毁灭，彻底的毁灭。所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要把你毁灭掉的组织有和平？不可能。当时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想到另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真的奏效，非常奇妙。当然，这个不是说它永远奏效。刚才 John 给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9章27节，这末后的7年，神给了但以理很奇妙的启示，不只关乎以色列，而是关乎全世界。这个预言啊，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是关乎全世界。所以我鼓励你们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那个硬币的图像放上来了。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圣殿学院，这里写满了70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硬币。 我所说的不是这个，这是当特朗普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就是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70年，所以我所说的并不是这一枚硬币，还有另外一枚。当然，这一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硬币，因为它是第一个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这个是他是第一个总统做出这样的宣告，这是很奇妙的。你看，前面这个是特朗普的像，后面那个是塞鲁斯的像。前面是特朗普的像，后面是塞鲁斯，波斯王。他们相信特朗普就是，好像以前，塞鲁斯王一样，就是。在以赛亚书里所预言的，犹太人会被掳70年，被掳到巴比伦70年。对，这个亚伯拉罕和平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枚硬币是圣殿学院所铸的，很奇妙。以色列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心来说非常的重要，在他们的心里太重要了这件事。你可能认为只是一枚硬币，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看，这里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铸了一枚硬币来纪念。这里有特朗普的签名，这真的很奇妙。这些都是预兆，在这几年所发生的事，对犹太人来说意义重大，所以他们铸了这个很特别的硬币来纪念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非常的兴奋。我很高兴，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可以看见这些事。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在但以理书第9章所记载的，就是说神分别了70个7。每一个七就是7年，所以总数是490年。我们来翻到但以理书，来，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9章，来看这70个7。神把启示给了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神，是蒙神所爱的先知。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你要知道神要做的事，那你要像但以理那样祷告，爱主，向主非常忠心。祷告，从他少年的时候，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不要等到你像我这么老了，现在就要开始 学习。那你李姨被掳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即使在他少年的时候，他是非常绝对的，他不肯吃巴比伦的那些美好的食物，他宁可不吃，就是王给的膳，他宁可不吃。他宁可照着神告诉他的来吃。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加百列说：“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很奇妙。所以你要学习爱神。”你最上好的爱，不是一点点的爱，一点点的爱不够，因为他是神，他配得你最好的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也就是说，基督要来赎尽罪孽，所以这个70个期就是490年，引进永义，赎尽罪孽，这就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与神和好，引进永义，赞美主，基督是我们的义，他是永远的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所有的旧约，所有的预言都被基督成就了。所以路加24章，那两个门徒，他们很灰心，因为主死了，埋葬了，所以他们要回老家，回 Clarine，因为他们说。没有盼望了，我们还以为他是弥赛亚，现在他死掉了，所以我们回老家吧。所以这两个门徒回到以马忤斯，但是在路上主来与他们同行，他们没把他认出来，因为他们以为他在坟墓里，但是主已复活了。主就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摩西、诗篇。还有，先知，他们都是说到我，都提到我，所以你不要说旧约圣经不重要，不，他们都提到主，都说到主，所以在这里，借着主的来到，所有的预言。包括以赛亚书那里9章那里说，神自己要把异象给你，或者预兆给你，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神给以色列人的预言。加百列去告诉玛利亚，她会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我没有结婚，怎么可能生孩子？不可能。”但是加百列说：“圣灵要临到你，你才会怀孕。”连约瑟他也觉得很惊讶。我们不过是有婚约，但是我们还没有结婚，所以本来约瑟想要暗暗的休了她，但是就是取消她的婚约，但是天使去在梦中跟他说：“你不要与玛利亚解除婚约， 因为所怀的胎是出于圣灵，这个他要生的是称，被称为圣者，在他里面没有罪。如果耶稣的人性里有罪，他就不合格了，他就出局了。像那个红母牛，如果他有白色的毛，像我有白头发，那他就被淘汰了，不合格了。所以，主是没有罪的，罪是一代延续一代，借着人的后裔传下来的。但是耶稣他在玛利亚里面成胎，不是借着亚当的后裔，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所生的要称为圣者，所以这个就应验了但以理书九章，以赛亚书九章，所以他的名字要称为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所以旧约里所有的预言都说到基督，诗篇也是。比如诗篇22篇说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说得那么仔细，所以连大卫在几千年前他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这里但以理主向但以理显现，告诉他弥赛亚什么时候会出现。而且就是那么的精准，照着神的预言应验了。这里要高至圣者，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要来。很遗憾，神的子民，他们瞎眼，他们应该知道。在全世界的人当中，犹太人应该知道几时弥赛亚几时来，但是到今天，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你给他们看但以理书九章，他们不信，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不信。那么这70个7几时开始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弥赛亚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是多少年呢？总数是490年。少掉7年，就是483年。所以，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圣殿，这就是波斯王就是。波斯王他给尼希米命令，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被定。26节说，过了62个7，弥赛亚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为着我们众人，弥赛亚被剪除，被定死。所以你从那个时候算，就是王给尼希米批准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被剪除，是正是483年，你能想象吗？但以理老早就知道这个了，因为主把这个启示给他。这岂不是一个神迹吗？谁做得到？你必须相信， 圣经是神的话儿。我小的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就非常的确定，圣经是神的话儿。但以理，他怎么可能这么远，他就看这么遥远以前，他就已经看到了人类的历史，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所以你要读但以理书。那这里呢，有基督第一次来。我读这个主要就是要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向他们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爱年轻人，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可以看到主来。这个69:7，为什么分成1:7和62:7？因为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被重建，当时周围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要拦阻这个建造，所以在尼希米亚的时候，在尼希米的时候。那些重建的人，一边一只手拿兵器，另外一只手拿建造的工具，因为他们建造的时候，随时仇敌会来攻击，所以他们一与仇敌交战之后，他们就要继续的建造，所以两只手，一只手拿兵器，一只手拿建造的器具或者工具。直到69:7过去，所以它是这么的精准，你不得不相信这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当然是借着天使加百列，他把这个好消息带来给但以理。我比较喜欢。是加百列来报好信息，因为天使米迦勒他总是在那里征战。之后呢，还有另一个预言在这里，这个罗马的王子提多他要来毁灭圣殿，甚至以色列国。所以弥赛亚被剪除之后，这里有第二个预言。必有一王的名，这个君王或者说这个王子，就是指提多，他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就是他的军队，罗马的军队冲进来，提多。他来的时候，甚至一面就是在路上，他还征召了很多人加入他的军队，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有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他把这个历史记载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后来。以色列真的被毁灭了，将近1900年的时间，就是从主后70年到1948年，这里已经定了。如果人有心要知道，一定会知道，并不是神要把什么事情都向大家隐瞒，不，神是要我们知道的。问题是你不想知道，你根本不管。如果你有这个心愿，你爱主，你要知道他的计划、他的目标，那你就可以知道，不是神要把什么秘密向你隐瞒，不是的。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没有人知道，对吗？所以他特地去看望、去拜访亚伯拉罕， 他怎么说？我岂可把要做的事，这个秘密，向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隐瞒？神不愿意向亚伯拉罕有秘密，因为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很亲近的，而且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他是信心之父，是多国之父。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要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你，他要的。所以69:7已经过去了，基督被定、受死、复活。那么在第69:7和第70:7之间有一个间隔。有一个很长的间隔，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像旧约的人是隐藏的，就像保罗说，新约的世代是在神的里面隐藏着，像犹太人也是隐藏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在第69:7和第70:7之间有一个2000年的间隔。这就是新约的时代。现在呢，过了2000年，第70:7，最后的一个七要来到了。你要明白这个，我现在已经在尽力，让连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也能明白，好吗？这里很清楚，你如果看见的话，你就知道它是很简单的。那现在呢？27节，就像 John 刚才说的，一期之内，其实并不是一期之内，而是一期之始，开始的始。你如果读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你就会看见27节，这里是说到最后的一个期，也就是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在你们的时间里，难道你不想知道，在你的时间里，现在要发生什么事吗？所以，John 不能睡不着，连做梦他也在这里想这个时间线，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你们活在非常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不管有没有战争，有没有和平，现在是主要回来的时候了。这个。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的这个末期的这个预言，他的第一个征兆，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借着势力，借着能力，他要与多人，不止一个国家，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不，而是许多国家。许多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他们只要与一个国家有和平，但是那个不奏效，没办法。巴勒斯坦人、哈马斯他们不要与以色列有和平，他们要除灭以色列，所以不可能有和平。但是这里说，他必与许多人，许多。所以刚才 John 给我们看见了，有好多个国家，他们愿意加入这个和平啊，亚伯拉罕和平约。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已经加入了。他们不过是在等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的君王，他说。 最近才说，一天过一天，我们越靠近这个和平约了。所以这一个盟约，与许多人坚定的盟约，只能持续一个期，因为这个已经是末期了，是这个世代的末了，最后的一个期，7年，这个世代最末后的7年，我能说什么呢？如果再延后1年或者2年，其实也不是很要紧。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末期，最后的一个期，在过去的几年，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谁做到了？谁能够而且做到了？还有谁吗？有谁有这个能耐、这个本领做到了？很奇妙，在美国所有的总统之中，只有特朗普这一个，在他做总统的这几年间，没有战争。你看拜登一上台就有战争。每个人都很害怕，大家都很害怕。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战争，现在在中东，哈马斯跟以色列有战争，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这样。但是这一个。而且他公开的说，在他的竞选活动中，而且他成为总统之后，他也说，你要成就和平，你必须有能力、有势力。如果没有人怕你，你说的都没有人管你，没有人尊重你，那你怎么可能成就和平？目前的这个总统，没有人尊敬他。他演说完了，他都不知道要下台的台阶在哪里。他以为台阶在他后面。特朗普说要有势力，所以你看，这里真的完全就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在末后的7年。这个人以势力、以大能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神的话应验了，真的很奇妙，非常奇妙。但是在一期之内呢，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有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今天不必再重复了。太过仔细也不好，因为事情正在你的眼前发生。如果是20年后的事情，可能还可以更仔细，可以说得更仔细。但是现在事情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所以不能够太过仔细。但是这个兽在启示录13章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它要从无底坑上来，在这末后的一期。的中间，他一上来，马上他就会终止献祭的事，不让以色列人献这些祭牲给神， 但是神其实根本就不要这些动物、这些寄生，神要的是我们所献的祭，基督。所以犹太人所献的祭不过是一个预表，来让我们看见这个预言要应验，所以这个一定会照着这里所预言的发生。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他并不是坚定盟约的那一位，他是另一位，是从无底坑上来的，他是第八位，他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马上就要毁约。清楚了吗？这也是我们的 John 弟兄刚才所说的。因为你要知道，神做事不是随便做的。这里都是详细的记载，包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他指定的时候，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说神在那里讲啊，我想想看吧。如果他心情好，好吧，差我的儿子来，不，这个是完全。在他指定的时候来成就神的旨意，你以为主耶稣来，他为什么要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尽他的职事呢？为什么不在20岁？因为根据律法，祭司只有在30岁的时候才可以尽职分，施洗约翰也是一样，所以祭司。25岁要去学习祭司的职任，从25岁学习，30岁才可以开始尽职，所以主耶稣必须等待。你不要以为说主12岁的时候已经很成熟了嘛，对不对？他12岁的时候还在玩电脑游戏吗？不，他在圣殿里与那些。在圣殿里，与那些最顶尖的神学家，不是向他们学习，而是教导他们。耶稣12岁的时候，他其实12岁就已经可以开始他的工作了，但没有，他30岁才开始。他用了多久时间来成就他的工作呢？30年吗？20年，3年半，所以你看，3年半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年日。你看我们得救了30年、90年，还一无所成就，我很惭愧。主。在3年半里就完成了神的计划。他可以说：“哎呦，这3年半来我很累了，这么多的仇敌反对我，甚至要杀我，所以让我再休息几天吧。”不，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必须在第3日复活。不是在第3周，因为他必须完成，必须成就。就像在诗篇里也有记载，你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他不能在那里那么久， 否则他的身体会朽坏，会渐朽坏，会腐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圣经是这么的精准。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就不相信。但是如果你认识圣经，要你不信啊，很难呐。所以要读圣经，好吗？而且要仔细的读，带着祷告。是的，我们需要这样，每一位。那主应该在什么时候死呢？为什么在接近逾越节的时候，主必须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准准的在逾越节那一天被定，因为在这一天，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记得吗？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必须成就这个，他要几时？升到天上，然后到将圣灵倾倒下来呢？门徒说：“主啊，你不要这么快离开，你要跟我们在一起，不要这么快就升天。”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做？如果时间在你手里，你会说：“好吧，我就再待多一个月吧。”但是时间不在主的手里，你记得吗？主总是说。你们的时间长是方便的，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要知道，你要明白珍惜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在守主的节日。所以一切都神都定规好了。所以在主的第二次来。也必须是完全照着后面的三个节期。主不会说我要等到 Clarine 的圣徒预备好了我才来，不，神预定的时间到了，主就来。他不在乎 Pancho 预备好了没有。所以在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你怎么知道祝棚节指的是千年国度呢？因为在撒迦利亚书那里记载得很清楚，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列国都要来守祝棚节，否则你就有祸了。所以，祝棚节是指千年国度。但是如果你还爱这个世界，你可能会问：要怎样过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怎么做？他们住在棚里，帐篷的棚，住在棚里。一个小小的棚，是用叶子，就是树，他们砍下那些树枝啊、树干啊，然后做的棚，他们要住在棚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住在棚里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过是路过。不要在这个地上生根，不要在这里有你的根基，否则你就会被困在这里，因为你的根基都在这里，在你的皇宫里，你很安逸，很舒服。你知道英国人怎么说吗？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皇宫， 你在你的皇宫里面、城堡里面，你有你所需要的一切，非常美好。时候到，要你离开，你却觉得那么舒服，睡在这里这么舒服，你甚至不知道，你就会错过。所以要学习过，或者守住棚节。主说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他来。不只是外面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有属灵的实际，就是在西安，在教会里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时间到了，我们对不起，时间到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实际，不只是教训或者知识。我们住在这世代的末了，我们活在这世代的末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末了，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世代的末了了，好吗？赞美主。好，我们来祷告。或许我们就应该把特会就此结束，都可以回家了吧？我们来祷告。盼求弟兄，你来祷告吧。